欢迎收听希望之声粤语新闻。美国大选即将登场之际，根据今日发布的最新民调，两党总统候选人何锦丽和川普在关键摇摆州的竞争白热化。艾默生学院和国会三部的这份民调显示，川普在亚利桑那州、乔治亚州、北卡罗来纳州和宾夕法尼亚州占据优势，而何锦丽就在密歇根州领先。在北卡罗来纳州和宾夕法尼亚州，川普都以 49% 对 48% 领先何锦丽。在亚利桑那州，川普以 50% 对 48% 小幅超越何锦丽。在乔治亚州，川普约以 50% 对何锦丽的 49% 领先，而在密歇根州，何锦丽以 50% 对 48% 领先川普。两人在内华达州各占 48%， 而在威斯康星州各占 49%。 据路透社报道，何锦丽今日成日都在宾夕法尼亚州度过，他计划在匹兹堡同费城举办两场集会以结束竞选活动。同时，川普计划在三个州举行四次集会，先是北卡罗来纳州、宾夕法尼亚州，最后是密歇根州。川普在接受 NBC 采访时表示，前总统候选人小罗伯特金艾迪将在他的政府中发挥重要作用。美中晶片战持续，在美国政府施压下，美国半导体行业正在将中国公司从供应链中剔除。今日《华尔街日报》独家报道，美国晶片工具制造商开始要求供应商遵守新限制，供应商被告只需要找到替代品来替代由中国获得的某些元件，否则可能会失去供应商地位。知情人士话俾《华尔街日报》知，传达这一消息的公司包括应用材料和泛林集团，这两家直谷公司制造用于生产微处理器的设备，是全球最大的这类工具制造商之一。知情人士说，供应商还被告知他们不能够有中国投资者或中国股东。泛林集团表示，公司遵守美国对晶片制造供应链中公司的出口管制。应用材料公司表示，正在寻找零部件的替代来源，以确保他们可用。日前2024年美国大选在即，两位总统候选人都已经承诺对美中贸易采取更严厉措施，而半导体行业因他对国安的重要性被视为一大关键。礼拜日，美国民主党总统候选人何锦丽在密歇根州的集会上表示，他已经寄出邮寄选票，但拒绝透露自己是否支持加州第36号提案。加州第36号提案由加州安全社区协会发起，并提到了沃尔玛和塔吉特等美国零售商的支持。这项提案将推翻加州在2014年通过的第47号提案的一些规定，将累犯入店行窃定为重罪，同时亦提高毒品相关的罪名，包括涉及芬太尼的指控。法官亦将有权命令受到多项毒品指控的人接受治疗。在成为副总统之前，何锦丽曾经担任旧金山地区检察官和加州总检察长，然后当选美国参议员。何锦丽礼拜日接受媒体采访时，没有回答是否支持加州第36号提案的问题。他说，我不打算谈论对提案的投票，因为老实说，这个是选举前最后的星期日，我不想围绕这件事发表任何支持或反对的声明。礼拜一，一名律师表示，七个法国家庭对社交应用程式 TikTok 提出诉讼，指控该平台令他们的未成年子女接触有害内容，导致其中两个人自杀。律师布特朗·马米恩话俾法国新闻广播电台知，呢宗起诉指控 TikTok 嘅算法令呢七名青少年接触到宣扬自杀、自残同饮食失调嘅影片。他们的家庭在克雷泰伊司法法院共同提出法律行动，这个是欧洲首例这一类集体案件。布特朗·马米恩说，家长希望法庭能够承认 TikTok 的法律责任， 这个是一家向消费者提供产品的商业公司，而这些消费者还是未成年人，因此他们必须对产品的缺陷负责。在提告的七个法国家庭中，两个家庭的未成年子女自杀身亡，其他家庭就表示他们的孩子曾经试图自杀或出现饮食失调。其中一位原告表示，他的女儿因受到霸凌而使用了 TikTok 算法捕捉到他的搜索风格，并推荐了更多涉及抑郁和自残的内容，最终加重了他的抑郁，导致这名15岁的女孩自杀身亡。星期一，缅甸官方媒体表示，缅甸军政府领导人敏昂莱这个星期将前往中国参加地区峰会，这个是敏昂莱自2021年发动政变以来首次访问中国。据缅甸广播电视台报道，敏昂莱将参加大湄公河次区域合作领导人峰会，以及伊洛瓦底江湄南河湄公河经济合作战略峰会，亦会出席与柬埔寨、老挝同越南在11月6号至7号在云南昆明举行的会议。报道称，敏昂莱将与中共当局举行会议同讨论，并在加强双边关系以及多个产业的经济同发展上进行合作。自缅甸军队推翻民主选举产生的政府以来，缅甸一直处于混乱状态。据缅甸官媒报道，今年8月中共外交部长王毅同敏昂莱会面之后，中共承诺为缅甸军政府的人口普查和拟定中的选举提供技术支持和援助。一些批评者认为这个代表中共对军政府的支持，缅甸活动人士对中共的立场表示失望，认为这个阻碍了他们的民主追求。美国大选日即将来临，华盛顿特区为此严加戒备，为可能发生的骚乱做好准备。据华盛顿邮报报道，截至今日，美国特勤局已经在白宫和财政部建筑群周围、拉菲特广场附近，以及美国海军天文台和贺锦丽官邸外，架起8英尺高的防攀爬金属栏。拉菲特广场中的美国第7任总统安德鲁·杰克逊雕像在过去的抗议活动中亦都经常受到破坏，目前亦已经在安全围栏之中。国会大楼虽然没有禁戒备森严，但亦装设了临时围栏，上面贴着警戒线请勿跨越字样的标语。据报道，美国特勤局亦加强了对两位总统候选人的安全保护。特勤局计划在佛罗里达州西中旅滩会议中心外增加安保措施，因为选举之夜，川普预计将在该地点举办活动，而贺锦丽将在他的母校霍华德大学度过大选之夜。华盛顿特区警察局礼拜日表示，届时周边地区的街道将实施交通管制，由晚上7点开始封锁街道。星期一，以色列外交部表示已正式通知联合国，以色列将终止与近东巴勒斯坦难民救济和工程处的合作。上个月，以色列国会通过立法禁止近东救济工程处在以色列运作，并停止以色列官方的与该组织的一切联系。近东救济工程处是联合国向被占领的约旦河西岸以及加沙地带数百万巴勒斯坦人提供人道援助和教育服务的主要机构，建立在1948年。长期以来，以色列一直对该组织持批评态度，指责他持有反以色列的立场。自去年以哈战争爆发以来，以色列指控近东救济工程处已被哈马斯组织深度渗透，他的部分工作人员参与了哈马斯在去年10月7号对以色列的恐怖袭击。以色列驻联合国大使达农在一份声明中表示，虽然以色列向联合国提交了大量证据证明哈马斯如何渗透近东救济工程处，但联合国却没有采取任何行动来解决这个现实问题。星期一，南韩和欧盟官员强烈谴责北韩派兵援助俄罗斯对乌克兰的侵略战争，同时强调要共同努力阻止俄朝之间越来越密切的军事合作。 南韩国防部长金永贤和外交部长赵对列分别与欧盟委员会副主席兼外交与安全政策高级代表博雷利在首尔举行会晤，双方在会后作出了上述表示。目前美国、南韩以及乌克兰情报部门评估认为，北韩已经向俄罗斯派遣一支1万至12000人的部队，如果北韩军队直接投入针对乌克兰的战斗，这个将标志着北韩军队在1953年朝鲜战争停战以来首次直接参与一场大规模的军事冲突。博雷利会晤金永贤和赵对列之后，在 X 上发帖文说，俄罗斯入侵乌克兰是一个生存威胁，大韩民国感同身受，最能理解这一点。我们在支持乌克兰这一点上团结一致，我们鼓励他们再接再厉。今日《纽约时报》几百名技术员工宣布罢工，由于罢工在选举日前一日举行，很可能会影响该媒体对美国大选的报道。由600多名软件开发人员和运营数字操作系统的员工组成的纽约时报技术协会发起了这次罢工，要求纽时停止对员工实施不公平劳动行为。该工会在一份声明中说，纽时管理层未能切实解决技术工人担心的主要问题，例如远程与混合工作保护、新闻编辑室几十年来一直享有的正当理由工作保护、对分包的限制以及公平薪酬等。由今日上午9点开始，工会成员将每日在报社位于纽约的总部外举行抗议活动。纽约时报称，该工会成员负责后端系统，为该部广泛的数字业务提供动力。他们在工程、产品、设计、数据和项目管理办公室工作。罢工可能会影响纽时报道礼拜二大选的选举结果，包括总统大选和美国国会参众两院的选举结果。礼拜日，台湾外交部发表声明，就台湾如何看待美国即将举行的大选作出澄清，强调台湾并不担心美国这次大选的结果，无论哪个赢得大选，台湾都对台美关系的未来发展深具信心。台湾外交部在声明中指出，有关媒体在报道台湾外交部政务次长吴志忠访谈时，称他使用了非常非常担心的字眼，而这个讲法被美国共和党前亚太区主席方恩格批为非常不恰当、非常失礼，因此外交部需要就此作出澄清。台湾外交部指出，吴志忠10月29号与前往台湾访问的各国政经记者团聚餐，席间与各媒体就各项议题交换意见，并接受特定媒体的专访。台湾外交部引述吴志忠的话说，吴次长表示，我国和各国一样关心美国总统大选，尤其美国是我国最重要的伙伴。台湾和美国两党都有长期合作经验，美国对台湾的支持亦可以说是跨党派的共识，因此无论哪一位候选人当选，都对未来台美关系深具信心。这一节的新闻报道完毕，多谢收听。